上文书我们说到，周同兵败河州城，就逃到了桃源山。来到了桃源山，又被西夏大军用水淹之计折损了20000人马。现在啊，20000残兵跟着周同这员受伤之将，就困在桃源山这方圆之地当中。周同下令幸存的20000人马沿山坡扎下营帐，在山口构筑临时工事，严加防守，以抵挡西夏兵的进攻。他自己呢，和史文恭骑马向山顶走去，准备啊摸清这座山的整个地形方位，以便更好破敌。两个人并辔而行，走走停停。这时候太阳升起，金光万道，把四周照的是通明透亮，才看到哦，这座山为什么叫桃源山啊？像一只巨大无比的桃子，几道深沟把周围的山峦相隔，一条路直通山顶。史文恭一看，周先行，这个地势太险要了，只要在山口设下重兵，真是一夫当关，万夫难上啊。周同听到这里摇摇头，不对呀，这个地方只能暂守，不能久留啊。周先行，这是何故？你想，如果番兵大批军兵来此，只为不攻，不需10天半月，我等束手就擒了。哎，周先行，这也无妨啊，只要蔡帅援军前来，此为当解，何须过虑，在此守上10天半月足矣。哎，史将军，但愿如此吧，往前看看再说。两个人说话之间，寒风吹过，隐隐就传来一阵晨钟暮鱼之声。周同一听，这山顶有寺院，我们去看看。两个人沿着山道转了几道弯，就见一座寺院掩藏在树丛之中，只是因为年代久远，已然是破破烂烂了。山门上挂着一面匾，上面写着桃源寺三个大字，旁边还有一副对联，上联是看山色水色烟霞色，色色皆空，下联是听钟声鼓声木鱼声，声声俱在。周同看到这副对联笑了，哈，这副对联好工整啊，此山加上这座寺院，真是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了。史文恭也笑了，周先行，桃令若在，选此做终老之处啊。两个人就把马拴在院外的树干之上，踏进了头道山门。又见哼哈二将神像两旁站立，也有一副对联，上联是哼哼哼，借酒还需除婚，下联是哈哈哈，世人不听我话。史文恭也开玩笑，哎，这里的和尚是少林寺云游来的，不借荤腥。周同听史文恭提及少林寺，心中触动，脸上就出现了凄怆之色，沉默不语。史文恭一看，哎，将军，你因何如此啊？哎，想我师父金海千岁，当年带领我们数百英雄南征北战，戎马倥偬，所向披靡，立下了赫赫战功，到最后他落个家破人亡，自己看破红尘，少林寺出家去了。我触景生情，有些凄然。周先行，你不要怪在下胡说啊，引起将军伤心，只是不敢动问金千岁等老前辈至今安在啊。我师父仍在嵩山参禅，那些叔伯辈的老英雄也都飞鸟各投林，浪迹天涯。我也想隐身山泉，终老寺院，但八尺男儿还需麻革裹尸，以酬生平壮志。史将军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但是现在这种情况，空有一身抱负和武艺，史将军，我想此处可能就是我的归宿吧。史文恭一看周同神情恍惚，不敢多问。周同是心情抑郁， 又加上左背剑伤撕裂般的疼痛，这时候身上突然忽冷忽热，脑袋也眩晕起来。他知道自己的剑伤恶化，得了寒热病啊！石将军，我剑伤沉重，我们且去寺中讨些草药敷敷。两个人进得寺来，就投知客僧房问讯。哪知道这庙里面更加狼狈，穿廊倒塌，殿柱歪斜，佛堂上面枯草满目，佛室之中黄鼠狼到处乱窜，香炉之中满堆着尘垢，供桌上的土有三寸高。周通一看，哎呀，这个大寺如何败落得如此地步？将军，寺中定有和尚，要不然那晨钟暮鱼之声何来啊？两个人就一直找到天王殿旁边的一间小屋，就果然看到两三个老和尚坐在地上做功课，就是一个个面黄肌瘦，只见两个嘴唇乱动，难以听见声音。史文恭忍不住了，哎，你们这些和尚好没道理，叫施主好找。这些和尚才一个个如梦中惊醒，但是呢没从这蒲团上面站起来，有一个有气无力的回答：阿弥陀佛，施主净生啊，我等要做功课。周同呢随即躬身一礼啊，我是大宋将军，因身负剑伤，特来求些草药便走。阿弥陀佛，佛门行善，何该广济，怎奈我寺中僧众走散已有年余，并无此类药物啊。史文恭耐不住了，把方天画戟往地上一蹲，胡说，古寺大刹又有僧在，不幸没有药物。老和尚一看这位年轻将军气势汹汹，心里也有点慌啊。阿弥陀佛，有道是有，我不敢施于你啊，这是何故啊？老和尚朝门外看看，叹了一口气，我这桃源寺原本河湟一带著名大刹，往日十方常住十分兴旺，这是打从西夏占领宋朝六州以来，去春来了两个云游的和尚把寺占喽，毁坏殿堂，赶走僧众，就剩下我等几个老的走不动的在此挨日等死。老和尚，你又在胡说，谅他一个和尚能赶走全寺的僧众？哎呀，原不该说，见你们俩是宋将就说了吧。这两个和尚好生了得，武艺非凡，杀人放火样样都来，哪像个出家人，就像入林中的强盗一样，我们这些人难以抵挡，都逃了。这两个人叫什么名字？现今何在？一个叫慧光，哎呀，力大无穷啊；另一个叫慧明，长得像瘦猴，一根铁棍，也是非比寻常。两个人是师兄弟，原来是峨眉山悟然大师的徒弟，说是他师父啊，太湖之中被中原教师周同杀了，所以他们俩投了西夏。哦，冤家路窄。周同惊讶万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过了十几年西域边境遇上悟然之徒。他一想，河州城楼上面那个胖大和尚莫非就是慧光吗？拱拱手，不瞒众位老师，在下就是当年杀了悟然的中原教师周同。您再看这些老和尚一听，哗啦全部从蒲团上跳起来，脸露喜色，纷纷举手：阿弥陀佛，老僧有眼不识泰山，望周将军见谅。周将军为贫僧报仇啊，桃源山乃大宋佛地，哪容此等贼徒玷污啊。史文恭惊奇已极啊， 心中有些忐忑。这走来走去，没想到走到虎狼窝里来了。要是这两个贼秃从山下的西夏追兵里应外合，这不是插翅难飞吗？哎，这慧光慧明到哪儿去了？慧光早日为西夏二郎主招往河州去了，慧明在后院寝室当中取乐。好吧，老师傅，我们找他去，除掉一个祸害，也可为桃园寺造福。周将军，此人十分了得呀，你还是别去惊动了他，若是两位失手于他，老僧也休想活了。哎，老师傅，休要慌张嘛，我就不信一个小小的慧明还能超过悟然。哦，对对对，既如此，那且请将军服了药再去吧。老和尚说完，从内衣里面拿了一只小葫芦出来，从中倒出三颗药丸，对周同说道：“弥陀佛，此乃贫僧祖师爷传下的金创丸，一直藏在身上，不肯轻易动用。今献给将军三粒，一粒服下，两粒备用。”周同一听特别高兴，当场用开水吞服了一粒，赶忙拜谢：“哎呀，谢谢高僧救治之恩，容后日重报。”哎，说也奇怪，这药吃下去，当时这肚子当中咕咕作响，顿觉神清气爽，左臂疼痛已然消失。他随手提起水波浪云枪舞动了一下，哎，就像没有受伤一样。史文恭这时候看了也高兴啊，哎呀，谢谢高僧妙手回春，刚才小将多有冒犯，万望见怪。这时候其中一位老和尚摇着手：“哎呀，不好了，慧明在呼唤啊。”众位老和尚纷纷坐回蒲团。这时候周同史文恭一听，果然有骂声传来：“哎，老不死的秃驴，快取茶水来给洒家解罪。”周同一听：“哎，诸位师父，你们啊关门坐地，我们两个人去对付他。”说着同史文恭各自拿了兵器，顺着声音就到后面的院子来了。走不多时，就见前有一门虚掩着，周同要史文恭候在院外，自己轻手轻脚凑着门缝朝里面一瞧，哎呦，这一间房间陈设豪华，只见得描金柜、花梨床、梳妆台、锦绣帐，中间一张红木桌，鸡与酒肉正飘香，桌边坐着一个形如瘦猴的丑和尚，身上搂着个如花似玉的小娇娘，东倒西歪，嬉皮笑脸，堂而皇之干的败坏佛家的鬼名堂。周同不禁勃然大怒，一脚踢开房门：“但佛门圣地，怎忍贼徒在此放肆？”慧明和尚一听这个话，酒意早被惊飞，细瞧来的是一员宋将，赶忙跳起身：“弥陀佛，施主请坐，同持一览。”周同提着银枪喝了一声：“身为佛门子弟，为何在此为非作歹？”“哎，没有的事啊，这位将军，这女子来此治病，贫僧取酒相待，并无他意。哎，你休听几个老贼秃之言。那我问你，你为何要毁坏寺院，赶走僧众，叛投西夏，与大宋为敌？”“弥陀佛，将军之言更是无根无据，我乃峨眉山僧人，新来此住持，正欲整理山门，修盖殿宇，何来的毁坏殿宇，何来的叛投西夏之说？你看那几个老贼秃来了，我们当面问个明白。”周同已经信以为真，转身去门外一看，就听到脑后风声一响，赶紧全身往地上一蹲，一只钢镖擦头而过，噗，就扎在了房门木板之上。周同一看，勃然大怒，蹦将起来，一脚就踢翻了桌子。那慧明早已提着一条铁棍抢将过来，凌空一棍 周同赶忙闪到旁边，就听到一声惨叫，后面那位娇姐姐砸倒在地上。两个人打了几个回合，那瘦和尚跳来跳去十分灵活，房子里面地方狭小，周同是很难施展，于是跳出圈外，纵身出房，大喊一声：你个千刀万剐的贼徒，有种的院子里我们见见高低。慧明一听一阵冷笑，嘿嘿，休说你一个人，就是那十万宋军也不在贫僧的眼里。随即就赶将出来，刚到院子里面，就见一名绿袍宋将直戟以待，贼徒休得猖獗，俺史文恭在此，照面就是一画戟。慧明用铁棍架住，呵呵嘲笑，嘿嘿，莫大儿，鲁秀未干，你们两个人一起来吧，大胆狂徒，杀鸡焉用牛刀，周将军且待在一旁，待我杀了这个贼徒出气。周同就站了一旁，看着两人厮杀起来。慧明果然不是等闲之辈，铁棍腾飞，急若旋风，东窜西跳，难见身影。石文公使出生平之意，左遮右挡，东拖西挑，的确也是不凡。两个人战了大概五十几个回合，石文公的手脚就开始渐渐慢了下来，就听到慧明大喊一声招，那条铁棍从半空当中劈将下来。石文公惊喊一声，哎呀，我命休矣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，咣当一声大响，一杆白银枪把铁棍牢牢架住，贼徒休得猖狂，但周同收拾于你。慧明大吃一惊，啊，你是周同？我就是周同，你就是十多年前破太湖的中原教师？不假，岂知我的大名，何不乖乖受缚？慧明朝周同上下打量一番，哈哈狂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赵啊，贫僧正要去东京找你为师父报仇，没想到你却送上门来，好好好，看棍吧。说着把铁棍一举，呼呼砰砰就打将过来。周同提枪招架，前戳后刺，上挑下戳，一个是为师父报仇恨未消，一个是为国家雪耻逞英豪，两个人都想置对方于死地。慧明杀红了眼，把铁棍舞得像经纶一般，朝周同的下三路滚将过去，想打断周同的腿。周同这时候奋起神威，把银枪一抖，枪尖就起了一个五瓣梅花形，再一抖，枪花中就换出了108个枪尖，对着慧明的脑袋就刺了过去。慧明吓得浑身冷汗淋漓，他也不知道哪个枪尖是真的，哪个枪尖是假的，就拿这大铁棍在空中瞎比划。这时候就露出破绽，周同枪尖对准他的咽喉，鲜血四溅，慧明就到西天如来那儿去见过佛了。史文恭在旁边看的都呆了，好不容易回过神来，那头便拜，真神枪也，百闻不如一见。周将军，如果不嫌在下一列才疏，请收下我这个弟子吧。周同赶快把长枪一放，双手扶起，哎呀，石将军武艺不凡，我怎么能做你的师父，此事日后再说。那么周同为什么不答应呢？第一，这是战场之上生死未卜，没有空闲心思收徒传艺。第二，自己师父经台再三关照，看家绝技不能轻易传人，如若传于正人君子是件好事，上为国下为民，万一传给无耻小人，那就会祸国殃民。三是他对史文恭不是十分了解，论年龄辈分他当师父绰绰有余，论君职两个人是平级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，他就感到两者的关系比较难以处理。 那这到史文恭万分虔诚，再次俯身跪下：“师父，你今天不收我弟子，就跪死在你的面前。”说完，当当当就直磕响头。周同这时候一见他如此诚心，又想到自己在河州城下负伤，如果不是史文恭救护，性命已休。好吧，也该我们俩有师徒之缘，你起来吧。就这么一句话，喜得史文恭从地上蹦将起来：“多谢师父。”“史文恭啊，你想学何种武艺？”“啊，师父的十八般武艺徒儿都想学。第一，就想学师父刚才使的那种枪法。”“哦，你想学百鸟朝凤枪？”“正是。”周同这时候为难，这百鸟朝凤枪当今武林只有他和自己的儿子周云清独有，怎么能外传呢？但是你现在收人为徒，你又怎么好不传呢？周同犹豫再三，说了一句：“这样吧，退了敌兵，我再抽空传授你武艺。”这时候那几个老和尚带着一位小校就走了进来：“报先行将军，山口有一故人求见。”“哪儿来的故人？”“他不肯说，叫什么名字也不肯说。”“哎，无用之辈，军事要敌，不肯通报姓名，不能上山。”“小的也是这般对他说。”那爷发了怒，说：“快去把周同叫下山来接我，稍有差池挖了你们的狗眼，小的不敢隐瞒，请大人定夺。”周同这时候满腹狐疑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他就要几个老和尚清除慧明和那女子的尸体，急急带着史文恭骑马下山而来。到了先锋营，就见一个中年汉子被一群守军挡在山口之外。再一看，这员汉子一表人才，身高七尺，双眉入鬓，头巾凤眼嵌玲珑，淡黄面皮竖缕然。周同略微一端详，急忙跑上前去一把拉住，高声喝喊：“哎呀，却是贤弟到了，真正喜煞周同。”那汉子得意的朝守军一笑，又向周同一一道地：“兄长别来无恙啊。”众军师见了都伸伸舌头，赶快大开闸门，牵着马匹就恭请上山。来者是谁？周同十多年前的极义兄弟杨天慈。周同简直有点幻若梦境，他赶忙把杨天慈迎到营中，命人赐座敬茶，又让小校端来酒饭，兄弟俩人把酒言欢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周同这才问杨天慈：“天慈贤弟，一别十几年，你我都已然老矣，不知贤弟因何来此？不知我那贤德的弟媳妇是否安泰？”杨天慈一听，微微一笑：“哈哈，世事无常啊，我本以为今世再也见不着兄长，冥冥之中却又相逢，是为人生一大乐事。兄长问我的情况，小弟能不如实相告吗？”且听杨天慈说出一番怎样的故事，咱们下文再说。